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下晡安息圣日的聚会，来唱诗77首，77首。起来，同龄大家午安。
各位亲爱的同龄，大家午安。
咱伫顶一回啊，有讲到上大爱、上大牺牲的顶半段。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最大的爱、最大牺牲上半段。
当然这是记着两个方向啊。
当然就指着两个方向。
上大爱啊，主要说把以百姓餐啊来比如了以对咱世间人的爱。
最大的爱，主耶稣以办圣餐来预表他对我们世人的爱
啊。所以咱有谈到讲圣餐的几个观点哈。
所以我们谈到了圣餐里的几个观点。
首先是这是耶稣亲自设立的。
首先这是耶稣亲自设立的，
因为耶稣基督啊，以用他的身躯啊为咱流血，成就了救恩。
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流血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这是被华人恢复了咱做人的尊严啦。
这是让我们恢复了做人的尊荣。
也被华人为善车当中啊，属灵的善车当中，因着耶稣得到丰富。
也让我们从属灵的贫穷人，因着耶稣来得到丰富。
为安呢，主耶稣被华人得到自由。
这样，因此主耶稣要让我们得到自由。
等到伊家己啊，先被捆绑。
反倒他自己先被捆绑，
他要让我们的罪消灭了，
他要让我们的人的罪消灭，
他自己都要受死的十字架顶来承担我们世间人的罪，
他自己就要受死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
我们也说到领圣餐是要跟主联合，
我们也谈到领圣餐要与主联合，
跟主耶稣是生命的共同体，
跟主耶稣是生命的共同体。
其实我们因为跟主耶稣联合，我们才有这个生命。
其实我们要跟主耶稣联合才有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在信主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在信主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能轻易的跟耶稣跟教会分开，
不要轻易的就跟耶稣跟教会来分开。
符合世间人说附和世间的人，其实我们也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人说附和世间的人其实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因为只有连接在主耶稣的身上，
因为只有连接在主耶稣的身上，
以耶稣为我们的至宝，
以耶稣为我们的至宝，
这才是我们的生命，
这才是我们的生命。
再来领受圣餐是有永生，
再来领受圣餐有永生，
要让我们永生是以耶稣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这个永生是因为耶稣他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
主耶稣给咱上好的生命，
主耶稣赏赐给我们最好的生命，
用他的生命当作礼物来送给咱，
以他的生命当作礼物来送给我们。
这是爱的上观点嘛？
这是爱的一个最高点。
啊，主耶稣透过他的爱将咱靠在他的爱中。
主耶稣透过他的爱将我们包容在他的爱中。
啊，进一步给咱一旦享受这个应许的福乐。
进一步让我们享受永生的福乐。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关怀，
所以今天我们不论做什么样的关怀，我们
才可以让人跟主有分，
我们才能够使人与主有份，
这样才有他的价值，
这样才有他的价值。
所以这就是叫做上大的爱，
所以这就叫做最大的爱。
当然耶稣的爱不是只有嘴说说而已，
但耶稣的爱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耶稣一说他是做得到的，
主耶稣说到是做得到的，
所以他就付出他的牺牲，
所以他就付出他的牺牲。
当然最大的爱最大的牺牲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最大的爱最大的牺牲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说就是说耶稣他是怎样为我们牺牲，
我们也说到耶稣是怎样为我们来牺牲，
在克西马尼园祈祷，
在克西马尼园祷告，
结果犹大啊为了三十块将耶稣卖掉，
就犹大为了三十块就把耶稣卖了，
带领人来来抓耶稣，
带领人来捉拿耶稣，
所以就带了一点圣殿的修，
所以就带了一群圣殿的守卫
来到主的面前，当门徒的面前把耶稣领走，
来到耶稣面前，当着门徒的面前把耶稣带走。
这是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第一步，
这是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第一步。
然后到公会里面受审判，
然后来到公会受审判，
然后交付在比拉多的手来，
之后交付在比拉多的手中。
在定十字架之前，比拉多让耶稣被鞭打，
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也被鞭打。
我们说到这个鞭是亚铃鞭，每一条叉的这个鞭都是有三个皮鞭的。
我们说这个鞭是每个鞭都带着三个皮鞭。
所以主耶稣说为我们受的苦就是被鞭打之苦。
所以耶稣受的苦就是被鞭打之苦。
所以有罪人被鞭打，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罪的人被鞭打，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没罪人来被鞭打，这叫做冤狱，叫做冤枉。
无罪的人被鞭打就叫做冤枉了。
所以什么人愿意为着有罪人来付出呢？
所以有谁能够为了有罪的人来付出呢？
你若是我的朋友，我对你好，我对你牺牲，这是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他如果是我的朋友，对你好，为你牺牲，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你是我的孩子，我为了要请养你，为了要让你有学费，我来打拼做吃头路。
你是我的孩子，为了来养育你，让你受教育，我努力工作是应当的。
不管他辛苦，不管他劳苦，不管他付出，我都是甘愿。
再怎么辛苦劳碌付出，都是甘愿的。
这个为亲情、为亲人啊，这嘛是理所当然。
为亲戚、亲人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独独在咱做罪人的时阵啊，耶稣为咱被鞭打。
但唯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受鞭打。
这个牺牲啊，这是不同凡响的牺牲。
这样的牺牲才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牺牲。
过来咱来看到主耶稣的另外一个牺牲是什么呢？
再来，我们看到耶稣的另外一个牺牲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无尽的苦难当中，另外一项苦难
在这个无限的苦难当中，另外一个苦难是什么呢？
咱来看这里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哈，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节
到这里三十一节，
到三十一节。
在这段圣经里面哈，跟咱讲的是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安怎为咱受苦受刑了哈。
这里圣经记载了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如何为我们受苦受刑。
咱来为二十七节来读到三十一节。
从二十七节一起来读到三十一节。
新约圣经四十二面，
新约圣经四十二页。
预备开始，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袍子，
用
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的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受十字架苦，不是只有受十字架那个关头才是受苦。
受十字架的苦不是在被钉十字架当下才受的苦。
主要说为我们所受的苦所做的牺牲是 真久长的时间。
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受的牺牲，是一个很长久的时间。
包括这里经文里面记载，孙父的兵就将耶稣带入去这里公堂内底了。
包含经节所记载，巡抚的兵把耶稣带到矮门里面。
这里全营的兵啊，拢聚集在伊遐。
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这里假做敬虔啊，
他们就假装敬虔。
耶稣脱了伊的衫，给他穿一下。红色的袍啦，
耶稣脱了衣服，穿上一件红色的袍。
这个红色的袍，这是一种军人军官皇帝所穿的一种短外衣啦。
红色的袍是给军人军官或是长官所穿的一个红的外衣，
还是那个披肩，
或者是披肩。
这是一种当地的铜所提炼出来的一种染料。
这是从当地的虫所提炼出来的一个染料。
这个地红色的这个深度其实不容易分辨的。
这个朱红色的程度是不容易分辨的。
所以马可福音嘛，伊就该翻作是紫袍。
所以马可福音翻作紫袍。
这个圣经里面呢，记载这个主耶稣吼，伊当被人羞辱的时阵呐。
这边记载了耶稣被人羞辱的时候。
好人用这个罗钉吼，砍伊的头。
被人用这个苇子来打他的头。
而且哈，伊头壳顶已经用地气配啊冠冕，所以用到滴滴滴个坑安尼。
而且他头上已经戴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并且拿这个苇子来打他的头。
那咱这种等这种气配啊，这种植物是一种白色的灌木
我们知道这种荆棘是一种白色的灌木
这种伊的这个叶啊是椭圆形啊，正比较刚硬一点。
它的叶子是椭圆形，比较干硬一点。
底下也生迄条小小的绿色花朵，
而且它会生出小的绿色花朵。
但是更加可怕是，这种植物要做冠冕。
但可怕是，这样的植物要作为冠冕，
伊上面恐怖所在是上面所在。
它可怕之处在哪里呢？
是因为伊的刺密密麻麻生伫这个植物顶面，拢总有三公分宽。
因为它的刺是密密麻麻长在这个植物上，有三公分长。
这刺吼有三公分之高了这个宽度
刺有三公分之高的高度。
所以这人家要行的耶稣吼，跳江落海用这个三公分的刺皮啊，甲插伫个头壳顶。
所以这些人羞辱耶稣，特别让他戴上这个三公分的冠冕。
虽然咱的头壳吼，咱有这个头盖骨通保护啊。
虽然我们的头有头盖骨保护，
但是当主耶稣的头壳吼，被人用这个刺皮啊，甲抵起的时阵，
但当耶稣被人戴上这个荆棘做的冠冕的时候，
如果是跳钢被耶稣受苦，
如果是要故意让耶稣受苦，
伊咧边这个冠冕是是刺向里面的话，
所以如果他的刺是往里面边的话，
耶稣头壳甲抵起，
然后往耶稣的头上戴下去，
这个刺破耶稣的头壳皮吼。
这就会刺破耶稣的头皮。
然后又用那个罗钉吼，再讲用罗钉打耶稣的头。
这里又说到用那个苇子来打耶稣的头。
这个罗钉吼，打耶稣的头，伊的原文的意思是记着不断的敲打。
这个苇子
不说爱怕了。
苇子打耶稣的头，原文是指不断的打耶稣的头。
讲起来简单来讲，就是亲像用这个腿来钉钉啊，赶快了。
简单来形容，就好像是用铁锤来钉钉子一样。
借由那不断敲打耶稣头上戴的冠冕吼，好像你刺哦，堵入头盖骨来的。
借由这样不断的敲打，让荆棘的冠冕的刺入耶稣的头盖骨里面。
所以吼，这是一个加明显刻意的折磨耶稣。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刻意的折磨耶稣。
咱查讲咱的头壳顶吼，其实也是有密密麻麻的神经网络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头上也是有密密麻麻的神经网络。
所以等下咧不断的敲打气配啊，堵入耶稣的头壳骨来对。
所以经由这样不断的敲打，让荆棘刺入耶稣的头里
面的时候，耶稣会边会感受到迄个有灼热的感觉，上下咧流窜。
耶稣可以明显感觉到灼热的感觉是上下流窜。
你看这狱卒啦这抓耶稣的这行刑队的队员啦，
我们看这些狱卒还有捉拿耶稣这些行刑队的队员，
用这款想象力创造出这种恐怖的折磨的方式。
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象力创造出这样可怕折磨的方式？
有人说那时候耶稣的感受是怎样，
有人说耶稣当时的感受是如何呢？
他渐渐他的视线会模糊，
他的视线会渐渐模糊，
他的这个肺部里面的液体会逐渐累积，
他肺部的液体会逐渐累积，
然后他产生了呼吸上的困难，
然后他产生了呼吸困难。
虽然他也了解说自己一定要受死，
虽然他会 警觉到自己将面临死亡，
但是实际上自己去面对的时候，那个细节却如此可怕。
但实际上面对的时候，这样的细节却是如此可怕。
圣经里面没记载耶稣基督确实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一个情景，
圣经也记载耶稣基督的确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情景。
譬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22篇，
请看诗篇22篇，
这有片段的经文，你记载耶稣为我们牺牲受苦的过程，
这里有片段经文记载耶稣为我们牺牲受苦的过程。
还在那里讲这里圣餐礼时阵啊，买讲道的人嘛，引用这篇的经文啊。
有时候圣餐礼的讲道也会引用这篇经文。
哦，啊，这有几段经文是安尼的形容哦。
这样，这边有几段经文是这样形容。为
这个22篇的11节，
22篇十一节
到21节里面，
到21节里面，
譬如讲在第一节里面哈，11节里面安尼讲哈。
比如说在11节里面这么说，
求你唔通远离我，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急难哈。临近无人会当帮助，
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可以帮助。
十二节讲有真侪公牛啊，威胁着我。
十二节说许多公牛围绕着我。
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哦，四面困住我。
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他影响我开嘴哦，好像像在掠只好叫的狮啊。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捉狮吼叫的狮子。
连那都细的细节越来越清楚哦。
再来的细节是越来越清楚。
我亲像水被倒出来啊，
说我好像水被倒出来。
我骨头拢脱了节，
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亲像蜡吼氧化感。
我的心在我里面。就像蜡融化一样，
我的精力哈高达，
我的精力枯干，
亲像瓦片，
如同瓦片。
我的指头搭在我的牙床顶面，
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当中，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26节，犬类啊，这个威胁着我，
犬类是围着我，
恶党啊来胁着我，
恶党也环绕我，
因插了我的手，我的脚，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拢会当胜过，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因啊，这个目睭怀怀来瞪着我了，
他们是瞪着眼来看我，
因好好的目睭啦，
他们瞪着他们的眼睛，
而且因分了我的外衫为我内衫粘扣啊，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来研究，
耶华求你唔当管理我，
耶华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我的救主求你快来帮助我。
你看哈，当初是受苦的情形啊，在古早迄个诗篇的时阵啊，作诗的人都已经大卫就这款受感动来预言了耶稣的受苦。
在当时，大卫就受了感动来预言耶稣所经历的痛苦。
那在以前的这个十二个行刑队哈，有一个每一个人要受死哈，拢有一个十二个行刑队。
我们都知道，当时每个人要受死，十字架都有一个行刑队。
啊，这里每一个队哈，诶，队员当中有四名。
每一队的队员总共有四名，
他是被称作四人的小队，
是被称为四人小队。
而且这个第五人，他是百夫长，
而且第五人他是百夫长，
这个叫做死刑官，
这叫做死刑官，
专门就是在监督执行死刑的过程，
专门在监督执行死刑的过程。
所以这个当时有三个人被判死刑，
所以当时有三个人被判死刑，
所以拢总要出动三个行刑队，
所以一共要出三个行刑队。
这些行刑队的队员根本都不是好人，
这些行刑队的队员根本就不是好人，
因为这些士兵拢是为了撒玛利亚、该撒利亚的地痞流氓参选的。
因为这些队员都是从该撒利亚、撒玛利亚这些地痞流氓来担任的。
所以当主耶稣被鞭打哈，为伊的后脚只片甲伊的后腿哈。
所以当耶稣被鞭打，从他的背后一直到他的后腿，
大量的血会血肉模糊。
是一片血肉模糊。
然后哈，伊竟然爱个对着这个行刑队爱个判十字架，
然后竟然还要跟着行刑队来背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哈，害人哇，这当初是犯人爱判一支害，判的呀，一支横梁哦。
当时的那个背十字架是要背那个横梁。
十字架迄个地步哈，就踩伫迄个坑伫迄个十字架横迄个刑场哈，迄个刑场。
十字架的那个另外一个方向的那个
木直立的那个木头哈，
直立的木头是放在行刑的那个场地。
所以耶稣伊要判迄个坏这个害木哈，爱判到十字架迄个刑场遐去。
所以耶稣是要背着那个横木到行刑的地方去。
你看耶稣吼，伊安尼被鞭打吼，被人审问啊，会使讲话拢无通休困啊。
我们看到耶稣被鞭打、被人审问，可能说是都没有办法休息。
那如今也讲新加坡的鞭打吼，跟他怕摔三下鞭了，怕他有没有死去活来？
我们想到新加坡的鞭刑，可能鞭三下就死去活来了。
犹太人当初时的鞭打吼，那受高的鞭打都爱40减一个39个。
当时犹太人被鞭打。 就是要总共39项。
啊，但是其实呢，犹太人那是交予，那这个鞭打刚才呢交予罗马人是不受限制的。
所以这个鞭打如果交由罗马人执行是不受限制的。
你们说50个、说60个，应当伊的随便。
他要鞭50下、60下都随他们意。
所以主要说，就算讲伊比鞭打49个呀，
就算主耶稣被鞭打49下，
伊早都已经完全无气了。
他早就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连站的气力，站起来的气力都没有，
可能连站着的力气都没了，
可能只能用爬的，
可能只能用爬的，
所以这都是非常残酷的苦刑，
这些都是非常残酷的苦刑。
当时这笔死于的海牛大概它的重量是22到32公斤当中之重，
这个衡量大约是22到32公斤之重。
所以你看一个人被鞭打受了这么残酷的这个刑罚，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被鞭打受了这么多残酷的刑罚，
还派一个超过22公斤重的这个插头，
还要再背着一个超过22公斤重的木头，它
的这个长度大概是1.8公尺，
而它的长度约莫是1.8公尺，
就等于你派一个180公分重22公斤的人，
等于你背着一个180公分重22公斤的人。
那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身高到底是多重，
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身高到底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胖胖的还是瘦瘦的，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耶稣的身形是怎么样，
但是这条路一定是一生当中最难走的一条路，
但这段路一定是他人生当中最难走的一段路。
为了耶稣受鞭打，然后带伊到这个十字架的刑场，
耶稣受了鞭打，然后带他到十字架的刑场。
根据历史学家的一个查考和了解，
根据历史学家的查考与了解，
有人在写书特别在研究这段路大概是多长，
有人在写书特别研究这段路是多长，
他说大概耶稣走的路线可能是这样，
他说耶稣所走的路线大概是这样，
经过这个耶路撒冷上层的鹅卵石街道，
会经过耶路撒冷上层的鹅卵石街道，
然后为那个花园门出城，
然后到从花园门出城，
来到这里竖立着直木的低矮的山丘，
然后到了竖立着直木低矮的山丘，
当然那段时间刚好是正中道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是正中午的时候，
所以主要说必定为一时过了中道，那是一个非常严重日正当中的一种跟他拍起的拍得很艰苦，
所以那段路程正是日正当中耶稣会被曝晒得 很难过，
所以因为他被束了，然后带到这个十字架刑场大概是600到800公尺左右，
所以他受了鞭打，然后到刑场中间的距离大概600到800公尺。
叫你让你叫他用600公尺到800公尺，让你用走的大概你很轻松的当走完。
如果600公尺、800公尺用跑了，可能可以很轻松跑完。
叫你那黄昏然后你运动散步，你走这也感觉是一条很轻松的道路。
如果是黄昏，让你散步，你会觉得是很轻松的一段路。
但是对着一个被鞭打受尽苦刑的耶稣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排到遐的任务啊。
但是对于一个被鞭打受尽苦刑的耶稣来说，这段路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当时是他们遇到一个古利奈人，就是西门。
所以那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
他们看到耶稣已经没气力来排这个十字架。
他看到耶稣已经没有力气来背十字架了。
他无法度排这个超过180公分、22公斤重的这个插头。
他无法背负着这个180公分重22公斤的这个衡量。
我讲那是最低重量22公斤，也有可能是32公斤的。
22公斤可能是最低重量。也可能是32公斤，
所以主要说濒临在昏倒的边缘被排这个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耶稣等于是在昏倒的边缘还要背这个木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告了这个古利奈人为他排十字架的这个海茶，
后来遇到这个古利奈人来帮他背这个衡量。
当这时告了这个刑刑的现场以后，
后来到这个刑场的现场之后，
有可能这个将十字架海牛放在土下，然后就将耶稣打倒在地，
可能就把这个十字架横梁放在一旁，就把耶稣打倒在地。
然后有两个士兵会记得耶稣的手骨，然后就用钉子钉到钉里面。
所以有两个士兵捉着耶稣的手骨，然后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一般的推测，这个兵是用这个粗木锤，粗的木锤。
一般推论这个钉子是用粗的木锤，
还是用那个四方形的钉身，一头削尖六寸钉。
是一个一个六寸正方形的钉子，
打进去耶稣的这个手腕里面，
打入耶稣的手腕里面，
用这个钉子插进去耶稣的皮肤当中，
用这个钉子刺穿他的皮肤。
我们知道当时是这个长钉接触了我们这个中枢神经，
我们知道这个长钉接触了我们的中枢神经，
他就为了他耶稣的双手骨和他的肩膀和脖子就会产生剧痛，
会从耶稣的双手肩膀以及脖子以上产生剧痛。
我们知道那个钉子那支 插头哦，伊个管道是差不多将近240公分的管了。
我们知道那个直立木大概超过240公分。
哦，啊，所以240公分，两公尺40公分呐。
240就是2公尺40公分。
哦，啊，然后因将耶稣钉起，
然后他们将耶稣钉上去。
哦，啊，将主耶稣安尼尾后甲拆起来哈。
然后把耶稣这样立起来。
啊，这个受苦吼，我想讲下边所说明的可能是伊一个。可能是医生以所做的说明哈。
这个以下所描述的受苦，可能是一个医生所说的说明。
我问问过咱这个信教的做医生啊，
曾询问过一个担任医生的信徒。
我问过这个咱家医的这个做医生的这个罗大德医师。
曾请教过嘉义教会的罗大德医师。
我讲吼，这个是不是给受苦的这个过程，这安尼拿伊的医生的立场来看，安尼敢会成立？
我们想说这十字架受苦的过程，以医生的这个角度，它是否成立？
伊阿公安尼是通诶，
他说这样子是可以通的。
大概受苦是怎样？
大概的受苦是怎么样
呢？耶稣爱不是空嘴白舌呀？
耶稣不是
空口说白话，
空口说白话，
伊是确实为咱受苦，确实所做的亲主的这个甘苦牺牲，
他是确实为我们来做这样的牺牲。
啊，这所以讲，这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阵，
所以当耶稣被立起来之后，
耶稣的身躯的重量和伊的身体向下，地心引力的关系，
耶稣因着体重、地心引力的关系向下，
因为拆起来嘛，身体因为地心引力会往下拉，
因为立起来之后，身体因为地心引力会往下拉。
啊，主耶稣伊的这个手腕里面的正中神经，
耶稣
被钉啊压迫。
手腕里面的正中神经被钉子压迫，
然后就会有闪电般的剧痛，为他的手掌撑过他的手骨，然后到他的头壳，
就会有闪电般的痛楚从他的手骨一直到他的肩膀，
所以为他的手到他的头痛到像要爆炸那种感觉，
所以从他的手到他的头，他的疼痛是让他快要爆炸的感觉。
后来当耶稣他的反射性动作要把身躯吐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疼的时候，
当耶稣有个反射想把身体往上撑，
这个全身躯的重量就加在伊两只脚比第迄支钉来呀。
全身的重量就压迫在他双脚被钉的那个钉子上。
啊，有一种感觉，就那亲像火烧撕裂一般的剧痛吼。
啊，就会产生一种感受，如同火烧撕裂般的痛苦。
为伊的中足骨吼，一神经发出来，
从他的中足骨的神经发出。
哦，啊，过来进入另外一个现象啊，
再来进入另外一个现象。
因为耶稣是被钉啊，所以要痛苦挣扎。
所以耶稣因为被钉，他痛苦挣扎。
挂伫这里是不是一定久啊？吼，慢慢伊的手骨就无力。疲乏无力，
十字架上久了，他的手就没有力气
了。然后，他的身体的肌肉哈，就开始痉挛哈，抽搐哈。
他身体的肌肉就开始痉挛抽搐。
啊，造成这个连续不断的要命的剧烈痛苦，
造成连续不断要命的剧烈痛苦。
当这时，挂在十字架顶的耶稣两个手骨哦，已经无力了，失去气力，无法控制。
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双手已经失去力量，无法控制。
然后，他这里很看嘛，这里胸肌嘛麻痹起。
然后，他胸部的胸肌也已经麻痹了。
啊，以这里。比那个肌干的肌肉肋间肌嘛，无法多工作，
而他的肋间肌也无法工作了。
所以比挂伫是伊个界定的这个干枯的人吼，伊的呼吸啊，到尾后是无法多呼进来，但是没有力量可以呼出去。
所以到后来被钉十字架的人，他的呼吸是可以吸得进来，但是呼不出去。
啊，所以主要说挣扎，要把身躯顶上来一点，会当好，会当换一口气。
所以耶稣会挣扎把身体往上举，试着来交换一口气。
啊，终于他的肺部的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到一个程度，
最后他肺部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
他的这个肌肉的痉挛稍微会缓和一点，
他肌肉的痉挛会稍微的缓和，
但是这种感觉要经历几点钟的不爽，
但这样的痛苦是经历了好几个不间断的小
时，所以产生什么情形呢？
所以就像什么情形呢？
一波一个一波的，让他这个手背无法控制痉挛，扭扯哈。
一波又一波，他手部无法控制的这样的痉挛扭扯，
扭扯他的身体
啊，然后扭扯他的身体。
再来一丁一丁的这个缺氧，
再来一阵又一阵的缺氧。
再来这个干枯还未说呢，
这样的痛苦还没有结束。
因为主耶稣被鞭打，啊，脚这边已经烂去啊。
因为耶稣被鞭打，他的背后已经糜烂了。
后边那支直木哈，还有哈，还有个跌的插头拢还有穿。
而且他那个十字架后面的直木和木都还有一些刺，
那不是用那个砂纸砂布底下抹个光滑，让你躺上去舒服一点。
不是用砂纸磨过光滑，让你觉得躺下去没有感觉。
所以有人在说，当时是耶稣被钉，也背后那个粗糙的木头会在他耶稣的身体上下移动，会割扯他已经稀烂的皮肉。
所以有人说因为十字架不平整的表面会割扯耶稣已经糜烂的后背，
产生钻心的疼痛，
会产生那个钻心的疼痛。
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很难以忍受的 这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过、很难以忍受的过程。
然后一个新的磨难已经来到，
然后一个新的磨难又来到。
他当时主耶稣的胸坎也感觉被压碎一般的痛苦。
那时候耶稣的胸部觉得有被压碎的痛苦。
他说那是因为他的这个心脏的心膜腔哈。
那时候因为他心脏的心膜腔，
就是包裹那个心脏的狭窄的空间呐、啊，
就是包裹心脏那个狭长的空间，
慢慢的会积满血清。
慢慢会积满了血清，
压迫耶稣的心中，
来压迫耶稣的心脏。
咱知道一个人的心中大概的重量是300公克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脏重量大概是300公克。
所以当时耶稣的生命已经要到尽头，
所以当时耶稣的生命已经降到尽头。
人人体这个血液量大概是体重的1/13，
而人身上的血液体积是人体重的1/13。
当时耶稣大量失水，大量脱水，大量失血。
当时耶稣大量的脱水，大量的失血，
所以他身体的体液嘛，已经丧失该被超过他的极限了。
所以他身体的体液已经丧失，几乎超过极限。
咱知道一个人吼，那完全不饮水啊。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完全不喝水，
有可能三天就很难撑过去，
可能撑不了三天。
当身体丧失水分到1/10体重的20%。
当人丧失的水分是体重的20%之后，
就有生命的危险，
就有生命的危险。
以一个50公斤的人来讲，
一个50公斤的人而言，
他水0.5公斤就会出现口渴的现象，
脱水0.5公斤就会出现口渴的现象。
如果你不补充水分，
如果你不补充水分，
你脱水4公斤就会出现晕眩，
脱水4公斤就会出现晕眩，
脸色发青，
脸色发青，
言语跟心神志不清，
言语神志不清，
造成的无力感，
以及造成的无力感。
所以让看主耶稣在百般的这个感染当中，爱个忍耐硬撑呐。
所以我们当耶稣在百般的磨难当中，还要在那边硬撑。
爱个用尽，以最后开来讲成了，
还要用尽他全身的力量。
如果这里50公斤的人，一脱水到7.5公斤就会死亡。
所以50公斤如果脱水7.5公斤就会死亡。
所以主耶稣哈，伊比这里伊身体哈，比那个心包腔积水压迫心脏。勉强在送这个吼，输送血液了吼。
所以耶稣当时的心包腔充满了水分来压迫心脏，然后
又浓又黏，缺少氧气
啊，又浓又黏，缺少氧气，
又带着过多的二氧化碳，
又带着过多的二氧化碳，
这种血液了吼，
这样的血液。
所以这受尽这个折磨，伊的肺部吼，就拼命想要呼吸一点带氧气的空气进来。
经过这样子，他的肺部拼命想要呼吸带着氧气的空气进来。
所以这个人诶，这个极度缺水，这个身体组织的，
极度缺水的身体组织，
就不断的刺激耶稣的头壳，
就不断的刺激耶稣的头脑。
就主人的产生讲啊，我嘴大了，
他自然就产生了我口渴的反射。
所以有人就提海绵蘸醋哈，放在伊的嘴中，
所以就有人用海绵蘸了醋放在他的嘴边。
主耶稣的身体已经到极限了，
耶稣的身体已经到极限了。
那个时阵呢，已经有可能伊感觉讲死亡的含义侵入他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里面，
那时候他可能清楚感受到死亡的含义已经侵袭到他身体的所有组织。
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成了，
成了，
就是这个救恩完成了，
就是个救恩完成
了。后来他才将他的灵魂交托在父手来，
后来将灵魂交托在父的手中。
这就是耶稣基督死的过程，
这就是耶稣基督死的过程。
一般人定是不是给都会犯人，都会脚骨，都会被打断结束他的生命。
一般犯人被钉十字架都被打断脚骨来结束他们的
生命。为什么他要打断犯人的脚？
为什么要打断犯人的脚？
他说打断双脚的作用是不要让他们可以将躯干再往上推。
打断双脚的原因是不让他们再把躯干往上推。
所以他的脚如果若被打断，他们的胸部的肌肉的紧绷就没有办法放松。
他们的脚被打断，胸部的紧迫感就无法被疏解。
这个犯人就无法多去换气。
这个犯人就无法换气，
很快就会窒息死亡，
很快就窒息死亡。
所以两个强盗的脚骨被打断了，但是当兵丁走到耶稣的脚前了，
所以当两个强盗的脚骨被打断，兵丁来到耶稣面前，
然后发觉耶稣已经断开，就不将他的双脚给打断，
发现耶稣已经断了气，就不把耶稣的双腿给打断。
为了要保证耶稣确实有死啊，
为了保证耶稣的确死亡，
兵丁拿这个枪哈，枪哈，堵进耶稣的肋骨里面，一直堵入到他的心中。
这个兵丁是拿着枪砸入耶稣的肋骨里面，一直到他的心脏。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说心包腔的水哈，跟心脏那边的血就为伤口流出来。
那时候，耶稣心包腔里面的积水跟心脏里面的血液就从伤口流出。
所以有人说，那按医生的角度来看，主要说的死因是什么死因？
所以按照医生的角度，主耶稣的死因是什么死因？
缺水休克，
缺水休克，
以及心包腔收缩。压迫所引起的心脏衰竭，
以及心包腔收缩压缩造成的心脏的 衰竭、
哦、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死，
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死。
所以保罗一想到耶稣为他死，为世间人死，
所以保罗一想到耶稣为世人而死，
他就发觉说耶稣是最宝贵的，
他就发觉耶稣是最宝贵的。
所以耶稣的牺牲他的爱应该是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款爱是非常的宝贵的。
所以耶稣的爱应该是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份爱是非常的宝贵。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三章第八节，
请看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
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
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
保罗以前是怨恨信耶稣的人。
保罗就是怨恨信耶稣的人。
啊，对山下信耶稣的门徒。
以及那些信耶稣的门徒。
伊嘛绝对无承认耶稣是救主。
他也绝对不承认耶稣是救主。
但是当主耶稣拣选伊，
当主耶稣拣选了他，
让伊了解到耶稣基督为伊所做的牺牲，
让他了解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牺牲。
保罗讲了一段话做见证。
保罗说了一句话做见证。
咱看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请看第七节第八节。
新约圣经279篇。
新约圣经278页。
咱来读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八节。
预备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着要得到基督，
为了要得到基督，
这是保罗愿意啊，为着基督放弃万事。
这保罗为了得到基督来放弃万事。
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啊。
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老师可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他的老师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保罗是立志要在宗教顶面有成就啊。
保罗是立志要在宗教上有所成就。
伊、要比别人更加分别为圣。
他要比别人更加分别为圣。
但是这款的过程啊，随着耶稣拣选以后。以甘愿放弃这些以前的学习，
但这些过程，因为耶稣拣选了他，他宁可放弃了这些过程。
本来他是身为法利赛人为荣，
本来他是以身为法利赛人为荣。
但是到这时候他感觉耶稣才是最宝贵的。
但这时候他是觉得耶稣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什么是世间最大爱？
所以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爱？
耶稣来这个世间，这就是他给我们最大爱，一个最大的礼物。
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爱，最大的礼物。
什么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牺牲？
什么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牺牲？
就是为我们鞭打第七批啊冠冕，然后受死在十字架顶。
就是为我们被鞭打带荆棘冠冕，然后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最大的牺牲，
这就是最大的牺
牲。所以耶稣是一个讲得到做得出来的人。
所以耶稣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出来的人。
很多人会像说爱说得头头是道，
有的人是说得头头是道，
非常的有口才，可以做各种的说明，
非常有口才，可以做各样的说明。
但是他对人没有那种爱的行动跟爱的举动，
所以他但是他对人没有爱的行动跟举动。
但是我们的耶稣是讲得到做得到，
但我们的耶稣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他最大的爱就透过他最大的牺牲向我们世间人表明，
他最大的爱就透过了最大的牺牲来向我们世
人来表明。最后我们对着耶稣爱跟牺牲，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领悟呢？
最后我们因着耶稣的爱跟牺牲有什么样的领悟呢？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人生的改变，才能对得起耶稣的牺牲与付出？
应该人生上有什么改变才对得起耶稣的牺牲、耶稣的爱呢？
有人会这样说、
所以有人曾这么
说，他说我们的身体辛苦要为了出路来犯罪，
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因着取乐来犯罪，
所以耶稣要替我们受身体痛苦，
所以耶稣要我们受身体的痛苦。
我们的头脑常常会想犯罪的事，
我们的脑子里面常常会想犯罪的事情，
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头脑想好想坏，别人不知道自己想清楚。
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事情自己最清楚。
就因为我们的头脑不清晰，
就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不清晰，
所以耶稣的头要为我们第七批的冠冕，
所以耶稣的头才要带荆棘的冠冕。
因为我们的嘴常常说到坏话，说咒诅人的话，
因为我们的嘴巴常常说不好的话，说咒诅人的话，
是在背后说别人的不好，
甚至在背后说其他人的不好，
会侮辱人也会咒诅人，
会赞美人也会诅咒人。
所以耶稣的嘴要受这个嘴打之苦，
所以耶稣的嘴要受到口渴之苦。
我们的脚常常走在罪恶的路上，
我们的脚时常走在罪恶的路上。
有时候该来教会都没来，
有时候应该来教会的没有来，
去到一个不应该去的场所，
去到一个不应该去的场所，
去到不应该去的人群当中，
去到不应该去的人群当中，
去到一些不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的场合里面，
去到一些不应该去做的那样的场合里面。
因为我们的脚总是走犯罪的路，
因为我们的脚总是走犯罪的路，
所以耶稣的脚要为我们背定，
所以耶稣的脚要为我们背定。
因为咱一身躯拢是有罪，
因为我们全身都是有罪的，
所以耶稣规身躯拢爱受十字架的艰苦，
所以耶稣全身都要受十字架的痛苦。
然后最后啊，才讲了一个成了完成这个救恩，
然后最后才说了成了完成这样的救恩。
有几点的教训值得咱来参考，
从这样的教训值得我们参考。
咱人的头壳 不清气啊，所以耶稣为咱第七批啊冠冕。
我们人的脑子不干净，所以耶稣被定荆棘的冠冕。
我们来信耶稣啊！
我们来信耶稣了。
那么，咱耶稣为咱付出的牺牲跟
的
爱，
我们也知道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牺牲跟他的爱。
所以，咱的思想哦，爱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的思想要追求圣洁。
咱的头壳所想的是讲，我变那如今以后变那为主来活。
我所想的就是如今之后，我要怎么为主而活？
要怎样来过着一个敬神疼人的生活？
要如何过着敬神爱人的生活？
啊，因为咱的嘴常常是讲不清气的话，
因为我们的嘴常常说不清洁的话。
所以咱信主以后啊，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咱立志，咱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要立志，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歹话啊，一句都唔通出嘴啦。
坏话一句都不可出口。
咒骂人话啊，一句都唔通讲出来。
咒骂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
哦，爱控制咱的嘴，
要控制我们的嘴巴。
哦、常常代志爱听好清楚，然后再来回应。
常常事情要听得清楚之后再来回应。
回应的时阵啊，加带一挂温柔，卖带一挂吼、哦，这里安尼愤怒甲刺激。
回应的时候多带一些温柔，少带一些愤怒跟情绪。啊，
因为咱的脚常常不敢离路的属相，
因为我们的脚常常
不敢离路了。
我们的脚常常不行，走在一路上。
耶稣已经为咱被定啊！
耶稣已经为我们被定了。
所以今天咱不过是像古这个古人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像旧人了。
咱爱立志爱为耶稣行正路。
我们要立志为耶稣来走正路。
行一条吼。骨力聚会的一个道路，
来走一条很殷勤聚会的道路，
加一个吼，会当为主服侍、传福音、做圣工的路，
走一条能够为主服侍、传福音、做圣工的路。
而且这条路行过了，让人甲神看到这是一个加美的脚迹。
而且这段路走后，要让后人觉得的确是一个加美的脚踪。
因为咱一身躯拢有罪，
因为我们全身都有罪，
所以耶稣规身躯拢受艰苦，
所以耶稣全身都受了痛苦。
所以咱来献上咱的专心动作是活祭，
所以我们要献上全身作为活祭。
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
规身躯拢有罪，但是今仔日你规身躯的罪主耶稣拢给你提掉啊！
你今天全身有罪，但耶稣已经把你全身的罪给除去了。
咱袂使讲，刚才来教会才是分别是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今天不能说来到教会才能够分别出来哦，你是个基督徒。
打出去会当外口分教上博，就教上啉醉茫茫
啊！一离开教会所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哦。分教家就教啉，
抽烟喝酒。
样样都来，
样样都来，
而且做一挂犯罪代志，
而且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这样呢，就不是将身躯动献上当作是活祭，
这样就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妈爸注目一间教会啊，
曾注目过一间教会，
跟一挂同龄在开讲，
跟一些同龄在聊天。
啊，都要开讲到一个吼，一个兄弟啦吼，
刚好聊到一位弟兄，
因为是教会负责人呢，
他是教会的负责人，
但是拢爱啉酒，啉到醉茫茫，
但时常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一挂人嘛陪伊做会啉酒，
有一些人跟他一起喝。
哦、所以这些事情有当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都会让别人自己走来跟我们讲、
有时候、都是别人来告诉我们的。
这样这样不是将身躯献上当作活祭吗？
这样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
这样不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吗？
这样是圣洁神所喜爱的吗？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耶稣、为我们受苦牺牲的这个下半段，
所以今天谈到耶稣为我们受苦牺牲的下半段，
也是爱让我们做一个甘愿立志为主来活的人，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甘愿立志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
不要让古人越活越回来了，
不要说越活越回去了，
我们来越活越像新新造的人，
我们要越活越像一个新造的人，
有基督的样式，
有基督的样式，
基督的美德，
有基督的美德，
真做像基督的人，让人看到你就像看到基督一样，
成为像一个基督的人，让人家看到你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
我活着就是基督，
就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
意思不是在记得保罗自夸说他像基督那么伟大，
并不是保罗自夸说他就像耶稣基督那么伟大，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让人看到他就像看到基督那种的美好品德。
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别人看到他就像看到基督美好的品德一样，
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在会堂里面才做基督徒，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在会堂里面才是一个基督徒，
打出去了我们今天所告的会堂，你依然是一个基督徒，你永远都是，
你踏出耶稣教会的门口，你永远还是一个基督徒，
你不是今天来到这个会堂，我们才是分别为圣的人，
不是今天来到这个会堂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我们不管是对，不管是我，不管是近，不管是去远的地方，
我们不管是内外或是远近的地方，
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要荣耀救主的名，
不论到哪里都是为了荣耀救主的
名，都要让他的名得到这个荣耀，得到俄罗得到被人称赞，
都要让耶稣的名被人称赞，被人赞美，
这样我们信耶稣，我们才活出信耶稣的基督来，
这样我们信耶稣才会活出信耶稣的
价值来，
价值来。
这也是我们传道人对信者的期待，
这是我们传道者对信徒的期待，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
我们来唱诗，
一起唱诗
332首，
332首。
神吧，无穷无尽追逐心生光阳，苟舍笔墨难以形容，穿破高深无法测量，是诸犯罪惶恐忧伤，向山石呼求宝藏，真神慈爱始终无边，伟大无限无量，了当何时得我救赎，天使神徒颂扬，真神的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徒颂扬。如果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也必只可有作笔杆，世上最稳是写实章，自己心里天使神徒颂扬。